这个大殿下殷郊啊，让这个方向方弼给救出来之后，不是和他这个兄弟殷红这俩分手了吗？殷红呢找的是南伯侯鄂冲羽，殷郊奔东边去找他老爷东伯侯姜桓楚来了。可是小孩这个玩意儿，他走来走去走去走来，肚子就饿了，这怎么办？瞅瞅日色偏西，太阳耷了脑袋了，一天就走个四五十里路。这天呢，好不容易来到一座集镇，搁顶头这儿，他看见有这么一座府邸，上边写的是太师府。殷郊心说这就好办了。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个当官的，当官的我这一报字他就得认识我，他就忘了谁还认识你啊？你不叫你爹给撵出来，你这笨命的吗？要说是小孩呢，这要遇上好人还行，这要遇见歹人，当时像龙似的，就给拴上之后，给戒指朝歌城，这把孩子就完了。他没想这个，因为确实啊，这肠子肚子急得咣啷直干仗，干了一道了。反正走这么些天呢，一条肠子老闲着多半条，所以殿下也没管那些个，顺着台阶登上来，问了一声说：“里边有人吗？”没人，怎么没人答应？殿下迈步往里边就走，就听里边有人在这作诗，说这个意思啊，就是伤春悲秋，慨叹殷商社稷的意思。这即使有人吟诗，他那时候也没有半导体，没有收音机啊，没有什么碟片啊、音乐 CD 啥的都没有。那必须得是人高那儿直接说，要不然出不来这个声，要不然闹妖精了啊！当然这段书没有妖精。殷郊往里这么一走，里边这个人也听着，就问了一声：“是谁在门首啊？”殷郊一听，哟，我是过路投亲，天色已晚，在府上要借宿一宿，明天早晨我就走。哎呀，哎呀！我听你个声音好像是朝歌人呢，这玩意儿说话他也一样带口音，现在什么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黄河南北长江两岸啊，什么南京去南京收北京收北京留南北二京都不收黄河两岸度春秋啊，那是打把式卖艺的。就说这个方言是什么呢，也是算是这么一种财富吧，代表着这个地区的可说一个发展史啊，一个精神面貌啊，或者是一个文化符号。里边这人就问太子殷郊说：“你这个怎么回事，朝歌人呢？”殷郊说：“我正是。”老头说：“你是搁村里住啊，还是搁城里住呢？”殷郊说：“我搁城里住。”那老头说：“你进来，我看看你是谁呀。”殷郊小孩噔噔噔往前寻走几步，来到屋子里头，老头一看，哎呀，当时搁座上好像没蹦起来，拐棍汤就扔了，怎么回事？屋里这老头是谁呀？正是老吴项商容。见着殷郊哭痛跪倒啊，哎呀，我不知殿下到此有失营养，殿下恕罪，您怎么跑到我这块来了？这什么事儿啊？哎呀，商容心说不好，殿下是国之储君，自己怎么能到这会儿？肯定国家里头有不祥之兆。殷郊一看老丞相跪下了，可见着亲人了，上去一把就把老头脖子抱住，说：“老丞相啊，是这么回事，纣王是诛妻杀子，把我母亲剜眼刨落双手，最后我母亲痛不可当，一命身亡，又要杀我兄弟二人，是方向方弼反出朝歌，保我兄弟二人前去借兵，我兄弟殷红啊，到南伯侯鄂崇羽那儿去了，我到我老爷东伯侯姜桓楚那儿去，没想到走的这会儿腹中饥饿，我看呢是这么一座府地高门大户的，我又看是个宦门之后，我就想上这儿啊，讨口吃的了，没想到这是您的家。哎呀， 商荣心说：“殷寿啊，殷寿，哪有你这么混蛋的？我就知道你是信宠妲己，残害忠良，可是没想到害来害去，你还有点人味吗？你怎么连你自己的结发之妻都给害了？如此惨暴，灭绝人寰呢？这还了得呀？天作有雨，人作有祸，你不是好折腾啊！”老头商容一想，虽然说我还身在林泉，但是我心怀社稷。我自当说我走了之后啊，他能够有点悔过之心，勤修德政，在家雅相比干呐、啊，武成王黄飞虎啊，梅伯杨任再劝着一点，没想到这些人全就给害了。这首相商容说对了，黄飞虎到后来也反出朝歌了，雅相比干那也给抛心了，这怎么回事呢？而且说虎毒还不吃子，那兽他还知道保护自己的小崽儿呢，你这殷纣王怎么回事啊？哦，把结发之妻害死，儿子要给斩了，还高龙凤剑，你这昏庸都到头了，你这跟禽兽有什么区别？二位殿下遭此大难，不对呀、啊，百官为啥不说呢？老头当时吩咐家眷来呀、啊，官待伺候，备车干什么？老头啊，要上朝执剑，让天子改弦易辙，以止祸乱。小孩说：“老丞相啊，我饿。”哎呀呀呀呀呀！来呀来呀，也是老臣的疏忽，摆一下酒宴。这就要什么有什么了，什么山中走兽、云中燕、陆地牛羊、海底仙、猴头燕窝、鲨鱼翅、熊掌、鹿脯、虎豹胆，什么鹿尾尖呢、啊、这个那个吃的好的喝的全给整上来之后，盘子碗呢、啊、七个碟子八个碗，什么南甜北咸东辣西酸熬炒咕嘟炖各样俱全，反正殿下你就随便造。哎呦我天，殿下可见就算是吃食了，如风卷残云，长江流水啊！这顿吃踢了秃噜，踏日踏乒乓，叮的灵光灵光灵灵光灵光灵光灵灵光，都吃出快板的节奏来了。这边老丞相说：“殿下，你不必担惊，待老臣明日修本。”就这么的，老丞相商容啊，就把这个太子殷纠给留在自己的府中了。那么说殷郊殷红跟方向方帝这边跑了，上文书我还说个事儿呢，就说这雷开眼破败这俩不是搁武成王黄飞虎那儿领了三千飞虎军追赶二位殿下吗？是名儿叫飞虎军啊，练猫都赶不上，怎么回事？我说这三千人马，老的上不去能行马，小的拉不开宝吊弓，一人呢恨不能拄拐棍走都颤颤巍巍，另外那个老的背着小的，小的拽着老的，一天能走个十一二里地啊，那都算破大天了。这怎么办呢？走来走去走去走来，雷开和尹破败这俩一商量，这么走不是个办法，你这黄飞虎嘛，官大一级压死人，他也不是个东西，他就玩咱俩呀。他呢郑国武成王他妹妹又是皇妃，他要说跟这个纣王明着是君臣，暗着是这个他是大舅哥，人俩是狗皮帽没反正，怎么着怎么着都行啊，咱不行啊，咱就是镇殿将军呢、啊、那咱能说啥呀？啥也说不出来。他不能怪罪黄飞虎，可收拾咱的是手拿把掐呀，那咋整啊？雷开就说咱别搁这儿一个劲儿像250似的往前追了，咱也想个招。这三千人马里头啊，反我看扒拉扒拉选一选，能选出100左右人的。就这么的，咱们矬子里头拔大个吧，现在没招了。你领50精兵，我领50精兵，分成两路。要我说呢，殷郊殷红方向方地肯定得分开跑，不 对不对呢？分头追赶，你往东鲁，我往南渡。尹破败说行啊，就这么，要不然一天走不上十一二里地怎么追啊？你别说追人呢，你就追啥，你追牛车你都追不上啊。好，这俩约定谁先回来谁先等着谁，这些老弱残兵呢就在这会儿待着，反正这帮老头啊拄着拐棍啊还是搁这倒的气儿，有的还带着扑克带着象棋啥来的，干脆咱们那搁这儿丰富丰富文化娱乐生活吧。这象棋八家一只，扑克啪家这么一摆，这拱卒啊啊是跳马出局上炮，嘿嘿，别动别动，那是将军，那是将军，你是名将了啊，别走。你这帮老头倒挺有心，把这俩气的，我说这武成王黄飞虎这手下都什么人？其实这些兵卒都哪来的？都是武成王黄飞虎搁杨乐院里整出来的。哎，打不了仗了，平时啊浇浇花、种种草、溜溜鸟啊、拾掇拾掇园子还行。没想到这回刘德贺把这帮老头累得好悬没咽气啊！好不容易到这说不走不走，咱快歇歇。我管你那个殿下随殿下随他二大爷，我都不管。就这么这些人就搁这待着。咱们单说雷开和尹破败各领50名军卒分头行动。这个雷开是往南追，这家如飞似电风驰电掣，怎么回事？他心想，我这要真逮着别管阴交别管阴红，哪怕方向方地逮着一个，我就高官得坐尊马得骑了。那家忽悠一下子，这就叫平步青云直登直上。这家就是官迷啊，这官迷还啥事都有。一般这样的人是什么呢？就是稀里糊涂一脑袋浆子，啥也不明白，啊，觉着自己不错，其实狗屁不是。这家追吧，挠开杠子就往前干呢。跑了一天，这帮军卒也不乐意，心说干啥呢？把老头跟着歇着，我们就跟着跑啊！谁不是爹生娘养的？干脆吧，我们也得歇歇，不走了。雷开说是别走了，天也晚了，咱们呢就地安营下寨，造饭埋锅，然后啊休息休息，连夜追赶。这个玩意儿反这么说，要追上呢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要追不上是我也完了你们也完了。你们呢就想，如果追上这么的，万岁嘉奖不算，我给你们每个人都是黄金一锭。这玩意儿好使，怎么说好使呢？自古以来清酒红人面，财不动心间呐。大伙儿一听有钱儿跟着后边支着，那啥都好办。要怎么一说加班还得有加班费呢？要说假期上班还得补3倍工资的。当然啊，这个物质奖励啊跟这个物质刺激，它虽然都是物质刺激，但是跟那个时候性质是不一样。但是就说啥呢，有这个物质刺激人家有干劲儿，哎，这股心劲儿它是一样的。就这么连夜追赶，追来追去，追去追来，追到二更天，实在是不行。为什么急急连轴转还得浇点油呢？何况是人呢？有的搁马上就睡着了，忽悠一下搁马上一闪，我天，好悬没给摔下来。有人还告诉你可别摔下来啊，你这一摔下来马一惊，你要是宅凳宅立还行，咣当一下闹一个腿断胳膊折那倒好养，就怕你往后这么一闪，马往前这么一跑，你这脚搁马凳里这么一卡，想宅到那时候宅不下来，马往前跑，你身子往后一拖了，出不去半里地，你这脑袋就全磨没了。一说就把这吓得机灵一下子，这不睡了。可不睡不行，这上去眼皮直打架，冰邦的，你横不能高洋火棍给支上啊。雷开心想，我是不是赶过劲了？就说他还没跑到这儿，我追冒了。如果殿下在后边，我跑前面，那我追哪年去？是我追他，他撵我呀。再者一瞅这些士卒啊，确实是也有点不行，干脆歇这么一宿吧，明儿再追，让左右到前面看看有没有村庄镇店，咱们借宿一宵，弄点粮食吃，吃点好的，不能老吃这压缩饼干了，整点水，整一肚子净是胀，它不行。众军卒啊，一听说这个，还有点精神， 把火把高举，红灯高照，就看前面是一座松林。松林过去一座村庄，等近了一看呢，扯的哪是村庄，瞅错了，不是，是这么一座古庙。甭管是啥吧，反正有个房子有个屋啊，总比搁外头受清风强。要说也该倒霉，这个庙是什么庙呢？架灯光火把一照，三个大字轩辕庙，皇帝的庙。里边呢也没有庙主，这是一座荒庙，空庙，废庙。君族用手这么一推庙门，光下火把这么一照，呀，还吓一跳，怎么回事？就搁这个神像供桌的底下，好像有个人搁这睡呢。头前啊，大伙也没注意，心说这是个小叫花子，扑了边上，他搁这睡他的，我们搁这睡我们的，我们要没有吃的，还得给他一口，是这么想。但是离开这小眼尖也是立功的心切，他心说不对，等会儿，这绝不是叫花子，叫花怎么穿光鲜明亮的呢？而且还穿红穿黄，叫花子造反呢？叫花子里边小皇上啊，不能。他走近前来，架灯光这么一照，轻轻用手这么一扒拉，好悬呐！为把雷开乐的一个高蹦起来，脑袋扎到个庙顶子去。怎么回事？哎呀，这可哎，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这可真是苍天睁眼，神佛保佑。要说该着，我离开行大运，祖坟冒了青烟了，我哪辈积德全坐在我身上？这个哎，这个事儿就好啊。谁呀？正是二殿下殷红。殷红小孩还搁这睡呢，糊糊的。雷开心说：“殿下呀，这可怪不着我。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怎么这么巧？怎么那么寸？咱们都搁轩辕庙碰见了，看来是轩辕大神冥冥指引。他扑通往了一跪，梆梆梆给轩辕磕仨头，弄一脑袋灰，那就不管了。这时候，君族往里边这么一闯，再加雷开这么一磕头。”他小孩虽然说走的乏走的累，但是他不是心里没数呢，不是二傻子缺心眼儿那货呀。小孩殷红很聪明，他听着有动静，他睡得也不实，他这哎呀一睁眼可就把他吓一跳。怎么这么些个军卒高举着火把，前面还有一位将军借灯光仔细观瞧，这不离开吗？雷将军，
殿下，
你带领人马到此何为？
殿下呀，咱们料事料干，有啥说啥呀。要说臣我对您是十分的恭敬，但是有一则啊，在谁家听谁喊，端谁的饭碗归谁管。你爹叫我来的，当今天子纣王叫我呀把殿下请回去。没事，您放心，百官具有保本，而且你们又是父子之情，不能把你怎么地。这个但是呢，你也知道整这么个饭碗不容易，你要是不回去的话，别说我没饭吃，饭碗都给整砸了。我也不难为你，殿下呢你就跟我回去，到那个时候咱们君还是君，臣还是臣，如果您不行，您看这个架势你也跑不了。殷红小孩一看，哎，你别说了雷将军，我都知道了，这叫遭劫在树，在树难逃，我也跑不了了。可是我是实在太累，你看还是小孩。雷开说那不要紧，殿下呀，你别说累，就是你不走都行，我把你背回去都可以。那倒不用。那好，殿下，咱这么的吧，也算臣我尽为臣之道，我这马我不骑着，你骑我的马。
我不行，我保着你，咱们这一路之上啊，您是要一得一，要十得十，哎，吃的饱，穿的好，怎么都行。就这么着，这个觉也别睡了，锅也别埋了，饭也别造了，离开，告诉这些军卒，你们有一头算一头，有一个算一个，回去每人是黄金一锭，这些都乐了，都奔回去了。就这么着说是保着，其实是压着二殿下殷红，搁这道口又转过去，往朝歌城而走。没开心说我还挺奸呢，你看我那哥们引破败，他去追大殿下殷郊去了，往那边走，还东鲁，还他，还我的天哪，那还到东鲁，非得叫东伯侯姜文焕把他撕吧撕吧喂鹰吃不可。那家伙，那我就不管了，爹是娘家人，哥人顾哥人吧，兄弟，这是你选的道啊，但愿啊你也像我似的，这俩还是不错，这就不错了。他往这边走，走两天，赶到风云镇，又过了四十里，见着八字粉墙，金字牌匾上写太师府，其实就是首相商荣府，要说也该着出事儿。这个引破败啊，他还真是说对老首相商荣啊有这么一份敬重之心，他心说，人说这个禹王当初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但是我到老相的这个府门之前，我怎么能不参去拜一拜呢？就这么他滚鞍落马，直接到相府来说是拜见首相商荣。而且呢，这个引破败啊还是商荣的门生。也就是老师学生，这俩关系还不错，也就是说引破败上商荣这根本甭禀报，抬腿就往里迈。这时候也该着出事儿。太子殷郊正搁厅堂吃饭，引破败一脑袋往里一扎，也没通报，嘎家到厅前一看，殿下和丞相都搁这吃饭呢。哎呀，他这么大叫了一声，把老头看见，老头心说，这谁哪个家院真没有说一点规矩，这我这吃饭你大惊小怪干啥，你把我吓不要紧，你要把殿下吓，掖着这个责任你负得起吗？可是他回头一看呀，引破败啥时候来的呢？